后继，无法好好哀悼的时代。2006年的时候，我动笔写一本关于台湾少年赴日制造战斗机的小说《睡眠的航线》。为了感受小说里的历史场景，我去了两趟日本，其中一趟在神奈川县的大和与高座这两个小城市盘桓。一天，我和 M 走到一处森林前面，入口有一个小小的牌子，标示着野鸟之森，旁边停了一辆年代久远的脚踏车，就好像它的主人进去了森林之后再也没有出来取走它似的。而那片森林静谧幽深，每踩一步就让人陷进去一点点。一年之后，小说出版了，我收到一位读者的来信，问我小说最后写到主人公的父亲把脚踏车停在中山堂前，然后呢？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就好像把车停在野鸟之森前面，然后独自走进森林的那个人。于是路展开了，小说开始了。我陆陆续续阅读有关于台湾脚踏车史的材料，一段时间后，我觉得这简直是昧于现实且过分懒惰。数位网络上的资料总是重复的被剪下贴上，你几乎分不清楚哪一则比哪一则更值得相信。于是我开始在网络上购买老铁马的零件，先是买了几块车前管的珐琅牌，接着买了一盏摩电铜灯，然后是两条还贴着印花税标签的幸福牌内胎。接着我拥有了第一辆幸福牌文武车，第二辆圣伦牌武车，第三辆台湾来礼，第四辆幸福牌男女两用跑车，第五辆。我开始认识了几位卖家藏家，自己也开始在路上寻找野生的老铁马，接触我完全不认识的车主，并且向老师傅请教关于老铁马的知识与技术，试着修复这些铁马。走在城市里，我的眼睛始终在搜寻路边被遗弃的脚踏车，就好像自己的一个人生重要片段被遗忘在哪里似的。然后在某一刻，那辆无人的虚构的脚踏车动了起来，带我去了永远不可能去到的一些地方。对某些小说家来说，人生的遭遇是他们不得不动笔写作的理由，而对我来说，却是借着写小说来认识、思考人的存在的。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因为写作稍稍理解了我过去不够理解的事，体会了过去难以体会的人性和感情。我为了无能看清这个世界而写小说，因为内在的不安与无知而写小说。正如古希腊史学家波里比奥说的，最具有教训意义的事情莫过于回忆他人的灾难，要学会如何庄严地忍受命运的变化，这是唯一的方法。我借由写小说试着学习如何庄严地忍受命运的变化这回事。这本小说涉及二战战史、台湾史、台湾的单车发展史、动物园史、蝴蝶工艺史等等。在撰写的过程里，我发现那实在超出我的知识能量太多，因此除了阅读以外，我还求助了许多单位与原本并不认识的人。这本书能暂时的全了，我受惠受启你们甚多。感谢台北市立动物园、 台中国立科学博物馆在我提出问题时专业且热心的答复。感谢大桥小儿科林燕青医师从小照顾我的身体，并且给予了我父亲同一时代的另一个观看角度。感谢科博馆教育组谭美芳女士、生物学组副研究员詹美玲博士、地质组卓佩文小姐提供关于台湾蝴蝶加工的珍贵资料，以及关于那几张神秘象脚蚁的讯息。感谢地平线传播工作室蔡玉林先生、民间文物收藏者吴伯轩先生、幸福牌脚踏车收藏家蔡望峰先生、收藏家张玉树老师傅、幸福六三脚踏车店老板张启明先生，慷慨地展示他们钟爱的收藏，并且教导我许多关于脚踏车的知识。三重顺发车料行黄老师傅、北投无名车行庄老师傅则修复我无能修复的车，并且在那过程里告诉我难忘的人生经验。感谢东华大学历史系蒋竹山教授指引我搜集资料的方向，动物学家张东军和我讨论动物园的历史，让我得以解决许多问题。而这本书会在麦田出版社出版，得感谢多年以前林秀梅副总编辑转达了王德威教授的邀约。这个邀约经历了五年，在陆陆续续的接触后才确定了下来。王德威老师对于我的编辑意见给了最温暖且大度的宽容。秀梅在编辑过程尽心尽力，副总经理陈莹如费心安排种种细节，以及过去曾是我的学生现在是优秀设计师的吴新伟为这书完成了美的句点，是你们让这本书变得完整。一个需要解释的地方是，这本小说里有许多地方使用多种语言表现，在写作时我一方面要考虑如何表达才能让读者容易进入故事，一方面又希望读者能感受到语言本质的魅力，最后决定把不易读懂或特殊的句子用标音的方式呈现。这么一来，读者一面可咀嚼文字呈现不同语言时的意味，如果真的希望感受音韵也能把它们念出来。我一直认为语言不只是沟通工具，它本身就具有诗的本质。贸然把所有的语言等同是件可怕也可惜之事，而我也相信唯有透过不断的写作与重述，语言里那些美好的元素会重新被发现然后复活。小说初稿全部完成后，因为里头有许多资料，我希望能更精准确实，我央请出版社提供了台湾小说出版较少见到的审稿过程。我们商请特富野部落邹族长老高德先生给予小说里提到邹族文化与语言上的意见，台中教育大学台语系杨允炎副教授李思慧同学协助修正小说里的台语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任天豪博士后研究员则提供关于日治时期历史的细节建议，雷勤峰先生协助校订每章英文标题。此外我也将稿子交给我的版权经纪人谭光磊先生，他总是帮我把所有出版事务都安排得让人放心，以及过去翻译我作品的几位译者审读。 包括法国里昂第三大学跨文化与跨文本研究所博士关守奇先生，台大翻译硕士学程的石岱伦教授，以及文文堂的天野健太郎先生，他们也给了我不同方向的专业读者意见。如果仍有未尽之处，必然是我自己的责任。当然，一直以来支持我的东华大学华文系的同事们给了我最大的宽容，而我的母亲郑秀玉女士向来是我的故事宝库。而毫无疑问的， M 除了照顾我的生活，宽容我的任性外，以一贯严谨细心的态度提出意见，进行细教。他总是深入我作品肌理，然后静静地给出让我深思的建议。我在写作的过程中，同时也为海明威、石黑一雄、法兰岑这些小说家的译本写序，因此同一时间我也大量阅读了各种类型的小说。当我读到法兰岑的《如何独处》时，他提到小说应该是将经验的浮渣转变为语言的黄金。小说意味着捡起被世界遗弃路边的垃圾，将它化为美好的事物。这话常常在我骑着单车逡巡城市时浮现，因为这本小说确实就是从捡破烂开始。那些被弃于街头、回收厂、记忆废墟里的脚踏车，在我到了事物与灵魂的某处，让我想起似乎在某部作品里读过的一句话。那是一个你没办法好好爱一个人、好好哀悼一个人的时代。而现在我骑着这辆捡破烂而来的寒寸卑微陈旧的拼装车来到你的面前，我本来只是这趟故事之旅中孤身上路的寂寞骑士，但当你打开这本小说且愿意阅读下去时，我们就像是无数条陌路上彼此看不见彼此的骑乘者，被某种不可见的力量汇聚在神秘的巨大历史之流下。写这部小说并不是基于怀旧的感伤，而是出自于对那个我未曾经历时代的尊崇，以及对人生不可回复经验的质疑。透过这样一个从寻找脚踏车意外进入某个时间之流的故事，我期待读者和书中人物彼此能感受到彼此的情感，踏踩时的频率，捍卫与不协调的呼吸，流泪与不流泪的悲伤。但没有人停下来，不必彼此呼唤亲吻，就只要无声艰难饥渴又平静地踏踩下去。本书录制到此全部结束，谢谢您的收听。